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再来看看世界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啊。今天把焦点聚焦在沃尔玛，沃尔玛才刚刚宣布，它在2040年，就是20年之内呢，要二氧化碳全部达到零排放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坚决的一个决定，是一个壮举啊。那这件事情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请董事长来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好，我们先说啊，这沃尔玛是什么时候宣布这件事情、
是，
也就是在九月啊，每年的九月，在联合国开大会之前哈、有一个组织啊，有一个大会叫气候兴起啊，气候兴起就是有很多的这些 NGO 大家组成一个大会，这个大会配合联合国每年开九月份开大会的开始的时候，在纽约举行他这个整个礼拜的会议。他为什么那个时间举行呢？他们也很聪明了，因为那个时间呢、刚好全世界很多的国家的元首啊，或者总理总统之类会到这个联合国开大会了。那借这个时间呢，他在那边开会，那第一之便他就引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大会，然后做各种宣誓跟承诺，然后也对全世界做非常多的宣誓，说我们怎么样做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些工作。那这个做得很成功了。他开始的时间哈、是在2009年哈、那现在已经有11年左右。那么每年这个大会吸引了非常多全世界的焦点眼光啊，特别是因为这个很多的公司也在那说做非常大政策宣示，那国家也做非常大政策宣示啊。那今年呢比较例外了，今年是因为联合国也没办法开大会了，因为大家不能坐飞机到联合国去，所以改成了网上开会啊。啊，网上开会它的好处在哪里？以前你要到现场开会啊，那人数就比较少一点嘛，就是特别考到纽约开会，其实哦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以网上开会，它这一方式今年倒是因此也扩大不少的这个观众跟那个参与者就变得非常多啊。那今年就有很多的公司哈、有一种宣示说他们打算做什么。那也就在几天前呢、这个沃尔玛公司啊，他做了个非常重大的宣示哈、这个宣示会影响未来整个全世界在这一方面，特别是供应链上传统这个商品上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以外销为主，我们70%左右的产品是为了 GDP 是为了外销。那外销在其实台湾就分两大类，一大类我们叫做什么？一个大类我们叫做这个高科技电子类啊，一个大类呢我们是传统企业哈、那两大类这是我们外销为主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在高科技方面我们受到影响很大了。为什么？因为在不久以前呢、也就今年呢、这个苹果公司正式宣布啊、说他们这个打算在这个2030年前呢、要求所有供应链用绿电呢、这我们在前几次跟各位说过说明啊。那这个一宣示之后，对台湾这个整个电子产业其实是震动啊、这个大家很紧张了。为什么？因为10年嘛，10年很快就到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最大的这个公司台积电呢、它马上有非常大的一个动作，它买下这个沃旭这个海上风电，一买就买20年的它 的海上风电的电力。那么我们来看传统产业方面呢，也就是这一次在九月中沃尔玛公司的宣示啊，这个也是震撼全世界了。那么他的宣示其实就是很简单啊，他说他要在2040年的时候，他的这个所有的他的这个零售业的内容全部要达到零排放啊。那这个对大家讲起来，这个是不得了事情啊，因为传统产业是大部分的国家现在所依靠为外销的最主要的项目啊。那么我们先说它的沃尔玛的影响到会有多大了哈？但这个你大概从这个数字可以了解，真是不小哈。2020年哈，就今年呢，他们计算这个沃尔玛大概它的营业会到了多少呢？大概是5240亿美金啊。也许这个数字很大，大家没什么概念，说到底是多还是小了。那我们来看呢，台湾的这个 GDP 今年大概还不到6000亿，也都是5000多亿美金。一个百货公司啊，所卖的东西，它营业额会超过台湾2300万人呢、啊，这个生产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它遍及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呢。每个礼拜讲起来大概沃尔玛的这个百货公司有2亿6500万个顾客或会员去访问或去采买他们的这个据点。那么它有多少点呢？它大概是有11500个店铺、啊、那么在27个国家里面都有啊，更外它还有所谓的这个网路采购，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了。如果你不卖给他的话，当然你还可以卖给其他公司，不过你是上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顾客了，那很可惜。所以对很多在跟他有来往的人，现在都是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沃尔玛其实。他环保做得很好，他的这个永续工作做得好，也不是今年啊，他是一个全世界非常重视永续发展的公司，在过去15年里面他做了很多了，特别他还有个宣示啊，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说明一下，在2030年前哈、啊，他们所有的公司的供应链，还有他公司本身。要节省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要省下来的数量是10亿公吨哈，一样10亿公吨，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我做个比较一下，10亿公吨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台湾每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是2亿6000万公吨哈，如果加上德国，其实也不到10亿啊。当然它是多年的累积。到10亿公吨，但你不要忘记，它只是一家百货公司而已啊，这个量是非常的大了，所以大家开始的时候就会很紧张，就说这个将来如果我没有办法达到他们需求，他就不会采购我们的这个产品。好了，他现在更进一步了，他现在写2040年，再往后远一点，就本来是10年呐，10亿公吨，他现在就加码，在20年啊。2040年它就分两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向，一个是从能源方面着手，一方面资源方面着手。能源大概不需要解释了，因为气候变迁以后，第一个就是能源要转型，能源要转型的话，我们很重要就是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那资源方面，哦，我们现在整个地球被人类过度的使用资源以后，经营铜铁不算以外，啃森林啊，做什么都来，那这个实在是不得了事情。所以这两个都要把它同时解决，所以它分两个项来说明。那第一项的说明啊，就是说，它如果在能源方面啊，它要用这个风能啊，用太阳能啊，去供给它所有的它的这个设备，所有零售据点，还有它所有公司。大家都希望100%用再生的绿电啊，2030年前要完成，或者15年内要完成。 哦，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承诺啊，因为我们想节能减碳嘛。你本来是说要减碳减百分之啊、减百分之减十一公吨啊，现在不是啊，现在根本你在2035年上，它根本就全部用绿电，它根本就不会再排放任何的二氧化碳出来。那第二个，它要把它所有的这个车辆啊，因为想这么多产值的东西，你想一想这个。这么多货要载啊，你们去看看这个百货公司里面货品很多、啊、那这里面一定产生很多车辆、啊、还有这个特别是长程大卡车、啊、这些通通要电气化、啊、要把这个排放把它减少。当然除了电气化以外，它还可以用氢气的这个氢燃料来做，反正一句话它就不能有任何的碳排放。哇，这就很大咯。这个台湾还好，台湾小了，像美国这种大国，你这个货品再到这个旧金山或者是洛杉矶，你要再到美国的中西部，哇，你这个没有大卡车拖的是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么通通不可以有碳排放出来。那第三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百货公司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冷气啊。我们想这个夏天到的时候，大家没事去逛百货公司啊，逛百货公司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不买也可以啊，但是想想吹吹冷气很舒服了，所以它冷气量很多。那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它除冷气它要冷冻啊，还冷藏了。各位想它很多产品食品它必须冷冻或冷藏，所以它这用的量是非常大。那各位晓得这个如果我们在做这个冷藏冷冻的时候，很重要的冷媒啊，冷媒里面有非常多的二氧不含有很多的这温室气体的成分在里面。那这个如何把减少这个使用这些温室气体的冷媒啊，它也是变成非常重要的工作。好，然后呢这个台湾都是讲冷气的、啊、那这很多比较寒带的国家都是讲暖气的。暖气如果用电力的也要把它减少。那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这都是用这个这网络在采购，网络一定要透过电脑。其实电脑中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二氧化碳排放者。我们常在玩手机的时候觉得哎，我只打一下这下哪里有什么二氧化碳，就是这样。你打一下的话，它的讯号就要传到电脑中心去，电脑中心绕一圈跑回来，然后电脑中心的运转的时候，哇，这个时候消耗的电力是很多了。所以很多国家把电脑中心都坐在比较高纬度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那边比较冷啊，就不需要加那么多冷气啊。如果你放在台湾，哇，台湾其实很辛苦。我们如果做电脑中心的时候，我们要花很多的电力去维持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温度，让这个电脑能够运转的非常的顺利啊。所以这些等等啊，是它第三项要减少它所有的这些二氧化碳排放啊。所以它在2040年的时候，一定是绿电以外，其他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它都把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好，那现在我们在讲，它就说，其实我们资源现在生态的破坏也很厉害了。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过去的这个40年里面，其实整个地球的这些动物的这些数字啊，其实减少60%了哈。但这是包括什么？包括从这个昆虫开始啊，还有到被捕杀的这些鲸鱼、鲨鱼等等各种动物啊，还有被这个火烧死的袋鼠等等，损失地球损失是蛮大的哈。那么而且这个在过去的这个40年里面，50年里面，大概有1/5的亚马逊的森林啊、雨林是被砍伐掉了哈。这很大了，因为雨林基本上那么大，雨林是地球之肺了，它是吸收很多二氧化碳，你把它砍光了，它就不但不吸收二氧化碳，这在新的地方上它还释出非常多的二氧化碳，你要耕种啊、施肥啊等等啊都是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那么这个沃尔玛它本身不是只是在卖衣服而已，它卖其他东西都有。那这些产品里面很多是牵涉到这些资源的一些使用跟浪费， 所以他们就在讲，他就有三个主要目标。他这样，他说第一个目标干嘛？他说还是要保育啊，保护这些整个地球的这些林地跟土地。所以他就讲，他说如果我们沃尔玛的公司啊，他去开发一英亩的话，一英亩的土地的话，我就要同时，我就会支持去另外地方做一英亩的自然区域的保护啊。换句话说，我这里是破坏掉，但是我另外一个补一个地方在那边啊，因为这个地方破坏是不得已，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需要，但是我一定找个地方再补把它补回来啊。换句话说，让地球这样损失是零啊，当然不会完全零啊，但是说决心很清楚。我不是破坏它，这个地方是不得已要必须要使用，说我们要用这个土地，但是我一定保证我还一个土地给地球啊，让它可以保护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好，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些很多的农业渔业啊，它要能够有再生的能力出来啊，特别是渔业了，我们现在就叫永续渔业哈，以前呢我们叫。永续这个名字现在很好套，你什么套渔业也可以永续啊，这旅游业也是永续啊。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每件事情都要谈到这个经济面、社会面、环保面，所以你在抓鱼的时候，你就要非常清楚。因为沃尔玛公司也卖鱼啊，他百货上什么都卖 啊，所以他对这个海洋的、还有陆地的、还有农业的这些，他要让他继续能够再生这个能力。而且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森林被破坏那么多的时候，你必须很多森林，你需要做森林的保育。那鱼类也是一样，你不能滥捕鱼类，捕到这个鱼类现在很多的物种都急速的下降啊！所以它要做这个工作，让这些能够保持永续的发展，就是这样。那么再来就是说。他要这个在投资在哈，跟很多的这些供应商啊，从这个每个地点做去保护啊，每个地方的这个生态系统跟他的这个整个环境哈，他这是跟他的这个供应商来合作了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沃尔玛本身这个百货公司嘛，所以他的这个。代理商、生产商都非常多，他们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这个宣布以后，老实讲，对全世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就是说，一个百货公司，一个传统性的产业啊，他如果做到这么彻底的话，其实你是他的供应商，你不跟他合作，基本上讲起来是非常困难生存的啊！所以我们再看看。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讲他是如何在做这些内容。
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当地球发烧时。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介绍的是沃尔玛宣布啊，到2040年要全部的二氧化碳零排放，这样的一个宣布对整个的业界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
好，本来在联合国的目标定的是2050年、要达到零排放啊，它提早10年了，这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趋势是这样。这些超级大公司啊，全世界的领导者，他除了他在商业的利益之外，他们非常重视他的整个社会的责任，所以他有做这样的承诺啊。这个承诺讲起来是非常之大，特别刚才讲，这个是传统产业了，很多人认为传统产业很难做，做不到的。那现在除了高科技以外，传统产业其实也跳进来，所以呢，他们为了让大家更清楚于他在做哪些事情，因为这个讲都是细节这样做，他其实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楚。他说他要保护啊、管理啊，甚至让这些在恢复原来的旧观啊， 在产生所再生能力，它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它所答应的是5000万英亩的土地啊，要去把它恢复成旧观，这个是很可观的，这个是非常大的哈。然后你有海洋哈，它也希望有100万这个平方英里的海洋啊，它也是做过保护，这也是非常可观的，因为它只是公司它不是国家，它的能够做这样一个承诺，讲起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它。这公司之所以能够做到，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啊。所以他这做的时候，一方面是由他公司来做，沃尔玛公司做，那一方面是由沃尔玛一个基金会大家一起来推动啊。所以由他们的推动，大概我想这个影响的世界是非常大。那么他做到什么样成绩做起来呢？他是这样讲啊，这个沃尔玛公司啊，他大概是用全世界29%的这个再生能源去推动它的这个整个运转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把公司的浪费啊，本来是说百货公司其实是非常的浪费啊，各位想百货公司在里面吃啊，这些剩食不算以外，衣服啦、等等啊，其实浪费是非常多，所以很多的这些掩埋场等等都是等于透过零售商这样出来的，或者是把它焚烧掉。所以他们有个下个目标，他们要减少80%这种浪费啊。换句话说，我这个减少80%所有有关这些食物啦、衣料、衣服啦或者器具等等这些浪费，本来不要他都把它回收回来或者重新再使用。我这个80%是很大一个目标了哈。然后他是说他们哈，已经其实做了过去已经做了不少这个事情，已经有150万公顷的土地啊，他们的保育工作做得很好，而且这已经做了差15年左右啊。刚才讲他们的公司做这个环境工作做了领先，做了很久。那另外呢，他们这个也跟所有的他的这个供应商讲起来，他们要做他的二氧化碳的节能减碳了。那节能减碳其实从2017年到现在啊，他们已经报告出来的啊，很快了，时间很快。从2017来，他的这些供应商已经报告出来，他们已经有2亿3000万公吨这个排放，他们把它减少了啊，所以他达到的这个10亿公吨其实是可行的啦，但是越到后来越难了。前面是比较容易做，因为到后来能节省都节省，等于我们在节电一样，开始节电很快，到越到后来的话，每节电它所需要功夫更多。不过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公司的决心跟它所正式的看到的一些的成果，我是觉得可以值得参考。特别台湾还有很多的传统产业。有很多传统产业在观望，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做得到做不到。那其实沃尔玛公司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镜，就是说是做得到的，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做，如果不做的话，将来我们产品的外销也会有困难的。
好，我们在这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当地球发烧时。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为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在节目前半段呢，特别谈到的是沃尔玛刚刚宣布在2040年呢，提早10年呢，就要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这个宣布呢，其实冲击的相当，对整个世界的产业带来相当大的冲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转到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也就是加拿大人民呢最近在发起一项活动，就是到底气候变迁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这是非常有趣的议题，董事长。
好，加拿大这个国家其实在气候变迁上是有两极的发展，因为加拿大是一个 能源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它产很多煤，它也产很多气，它也产的油，所以这是它经济的命脉。但是这国家很大，实在是大，所以人很少，所以本来自然条件很好，所以很多人对这个自然环境保育就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国家里面可以讲也是分有点两派了，很多人觉得哎，这个不要牺牲掉他们经济利益，但是大部分人觉得气候变迁呢，对这个加拿大影响是很大。可是大是大，大家都知道啊，就那这怎么办哈？那一般的人怎么办？那这里他们也有一份报告很有意思，他就讲说，哎，那如果你来做的话，你可以替气候变迁做哪些事情哈？那我在这里跟报告，这里他有个报告说，哎，九件事情你可以做。其实这个讲，哎，这台湾也是适合的了，也不是。那么第一件事情你能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你要跟 加拿大这个渥太华政府啊，就是政府的所在地啊，就是你要跟你的政府说，要支持绿色振兴计划。记得啊，不是振兴计划，是绿色振兴计划。现在全世界都在流行绿色振兴计划是什么？因为现在世界经济都不太好嘛，那政府就要补贴补助很多的企业，让企业再养这些人民，才不会产生动乱或者是失业潮很多的时候。好，那这个钱怎么花呢？这个时候以前他们讲，你就要告诉政府啊，这个是民主社会嘛，要透过这议员，还要透过各种宣导，透过各种倡议，让政府说这个钱不能够平均的分给所有的企业。这个时候就要很清楚的告诉你哪些是我未来明天的企业，这些明天企业就是绿色企业。这其实给台湾很大的一个反省跟参考了。我们台湾最近也在做这个事情，绿色振兴计划了。那么振兴计划是一回事，绿色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我们对电动摩托车，台湾的电动摩托车讲起来在全世界讲起来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做得很好。我们的摩托车也做得很好了，因为我们本来台湾有1400万辆摩托车，还有很多外销，还有很多东南亚，我们的设厂很大，我们这个能力本来就全世界是应该是最领先之一的。那么在电动摩托车我们做得很好，那这次在补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两边一起补助，2000一起补助的话，就等于就牺牲电动车的一个优势，然后呢补助一个将来啊不久要被消灭掉一个产业啊，就是一般的汽油摩托车和汽油的一个摩托车。讲起来这不是所谓的绿色振兴计划的意义。绿色振兴计划就是说哪些是可以节能减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是未来明天的企业啊，就像这个 Tesla 一样，它是明天的汽车了啊，明天的车辆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希望由人民来发动来做这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啊，当然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平常讲就是说你要很聪明的使用能源啊，还要多省一点钱啊。因为为什么聪明呢？你省能源就是省钱啊。那么比如说这个你买东西的时候跟我们台湾一样，你要买那个要环保标章的东西，那没有这个能源标章的你就不要买，因为那个是比较费电的啊。还有家里比较老旧的这个冰箱啊、洗衣机啊等等，能够把它换成比较新的啊，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能源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那么他也特别提，哎，这个很多东西不用的时候，电就把它拔掉，插头就拔掉，不要这边放啊。人不在的时候，电视不要开啊，冷气不要开等等啊，这是一般我们要做的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大概要干嘛呢？他说，能够买绿电就买绿电哈，这在台湾是怎么讲？台湾其实现在正在推啊这个绿能计划了，那太阳能，我们现在屋顶型的太阳能啊，或者是工厂的，或者是这个大面积土地的这些太阳能等等，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了哈，那又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虽然也说要供要绿电等等，但是因为我们量很小，大家还没有那么这个 热门哈。像在欧洲，你就会发现一样的问题，他们可以直接买绿电啊。绿电的话，其实价钱是比一般的电要贵一点啊，但是他们愿意，他们是觉得我就贵一点点没关系，表示我对这个整个未来世界的一个承诺啊，对绿电的支持啊。我记得差不多快要七八年前，我到欧洲去，刚好是那个德国政府请我去他们参观他们的整个这个能源设备的时候，那一个这个导游啦，我就问他说：“哎，那你有没有买绿电？”各位想，德国的电是很贵的、啊，德国的电差不多台湾快三倍左右。那么，所以他们对电池很节省。那么，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用绿电的、啊？”他说：“有啊。”那我说：“绿电比较贵还是便宜？”他说：“比较贵。”他说：“那你为什么用？”他说：“这个代表我对这个绿电本身对地球的承诺，我愿意多负担一点点啊。这个钱他负担得起，他觉得不是问题。但是这种是一种心态跟一个这个个人的行为的做法，所以他一直鼓励这个加拿大人也在鼓励这个事情。那么再来就是说，第四件事情，他们特别就讲说，哎，食物上着手啊。其实就食衣住行开始做食物呢，第一个。”就是少吃一点肉啊，这是我们常常讲，我们周一不吃肉啦，台湾有这种的，反正肉少吃一点，因为肉到底是产生一公斤的肉要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农作物，然后另一方面它生产过程当中要排出很多的这些二氧化碳或甲烷气等等啊，然后多买一点这些有机的或是当地产的食物啊。当地哈，就是这个是这当地产的食物，这样运送就减少，然后最重要不要浪费食物啊！全世界的食物三分之一是被浪费掉，我们家里常常也是会啊有剩食啊多一点啊，这些怎么样做刚刚好，不要浪费食物。然后呢，加拿大比我们运气好了，它国家大啊，最好你在家里多种一点嘛。啊，台湾要种这个比较辛苦了，因为。我们的家不像加拿大有那么幸运，有那么大的一个田地土地在那边花园给你玩哈。不过就说他能种，那再来就说第五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他说开始跟人家多谈一下气候变迁的这些社交的这些谈话，因为他说一般人是这样。老是一般人呢，相信自己的朋友比相信专家还多一点，有些对专家还不见得很信任呢。哎，可是你的朋友都这样讲的话，左听听右听听，哎，觉得很重要啊。所以就是跟朋友在没事的时候多谈一点这个有关气候变迁的事情啊，也许这个会让这个整个传播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那第六件事情，他说多用一点这个绿色的这个交通系统。现在全世界正在风行的叫脚踏车了，特别欧洲也是这样，那个加拿大也是这样，所以电动脚踏车也很夯，所以多使用脚踏车。那在政府当然很帮忙，很多地方的政府还把原来的这个汽车道把它划开了变成脚踏车道，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多跟人家共享个车辆，就共乘啊，不要说一个人用开一部车啦，那么大家一起在使用比较好一点。那么当然就是要少飞一点、啊、不要飞，什么意思呢？加拿大很大，出门都要坐飞机嘛。啊，那现在其实你也飞不出去了，刚好是 COVID-19 的关系，可以节省一点，就是这样。那再来就是说第八件事情啊，就是说你在投资的时候啊，你都要投资一些关于有关再生能源的啦，或者是有关地球这个可以永续的哈这些东西。那么开始撤退出投资。有关石化燃料的这些公司的投资啊，这是全世界非常大的转变了、啊。现在其实全世界在投资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不投资这些石化公司、石油化学公司或者是产煤公司的这些股票。那么再来就是说，最后一件讲就很重要，支持年轻人的这些活动啊，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很多的活动是由年轻人开始的啊，其实很多大人看到说，哎呀，这个小孩子懂什么、啊？这个什么？其实小孩子很先进啊，他的想法是为了下一代在做的时候， 当小孩在做永续发展的运动啊，啊或者环保运动啊，这时候我们要多给他鼓励啊，因为他是真正带动社会未来发展很重要的的源头的力量啊，所以他多支持他们。那这几项就是说我刚才跟各位报告，我刚才他们在发这个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哎蛮有趣的，也许我们在台湾可以做个参考。就是
是加拿大人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为气候变迁，其实台湾人也一样可以啊。好，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